印象当中，我甚少喺五堂讲到，最多都系喺中堂同早堂吓。咁咧就都好开心今日能到呢个地方见到大家。不过好唔好？我哋都一个安静嘅时间喺神面前，预备我哋嘅心进入上帝嘅话语，好嘛？因为上帝，我哋都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嘅话语。但我哋嘅眼系好渺小，我哋只系求上帝怜悯我哋，开我哋嘅眼，开我哋嘅心，以致我哋能够睇到神你自己要同我哋讲嘅说话。我哋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好，喺1995年嘅6月29日5:52，韩国首都汉城发生一件震惊世界嘅事。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咁多年前听过咩新闻啊？原来有一栋喺营业期间嘅百货大楼咧，突然间全部倒冧，活埋咗千几人，造成咗502人伤亡嘅死亡啊，973人受伤，经济损失高达2.16亿美金。你话咩事啊？其实倒塌嘅就系韩国人一直引以为傲嘅一个地标，就系叫三丰百货店。我哋睇睇呢一个嘅地方，好宏伟建筑物，好多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疑问，就系话：喂，呢样嘢点起噶？其实1989年，三丰百货店喺韩国汉城，即系今日嘅首尔，一个端草区嘅黄金地段咧，系落成，系由三丰集团兴建同埋拥有嘅。其实按照原先嘅设计咧，呢一栋唔系一栋咁宏伟百货店嚟嘅，其实系设计成一个4层高嘅办公大楼嘅啫。但系喺建造地基嘅时候咧，集团嘅会长李尊咧，突然间谂到，我要将佢重新设计，兴建一栋咩咧？深入地下4层，喺地面之上5层嘅百货大楼。唔单止系咁啊，佢更加为咗想打造一个好宏伟嘅视觉效果咧，腾出一个好大嘅空间，建造武柱嘅中庭，然之后咧系安排自动扶手电梯大堂入口嘅地方。佢不惜取消咗好多条嘅力柱，成为一个好靓嘅视觉效果。咁当时咧，本来建筑呢一座建筑物嘅公司咧，佢觉得唔掂啊，佢唔肯起。咁李春一怒之下咧，就同佢解除合约，然之后揾佢哋自己集团旗下建筑公司继续呢个工程。这个会长为咗要成事啊，用尽一切嘅方法，冇错，确实好宏伟。1990年嘅7月7日，这个公司正式开幕。其实个结构好有趣嘅，佢分南北两翼，咁中间系咩咧？中间系一个有玻璃外墙嘅，见到下一个入口个中庭嚟嘅，粉红色嘅墙身唔系游上去嘅，系咩嚟嘅咧？就系用咗意大利入口嘅粉红色嘅大理石铺砌，喺当时嚟讲系非常之宏伟，确实系气派非凡。你羡唔羡慕啊？百货公司卖嘅系咩嘢啊？系当时最高级嘅时装品牌、最高级嘅家私同埋奢侈品。佢平均每日客人嘅来量系40,000+人次，营业额是超过50万美金一日，犀唔犀利？韩国人当时好自豪啊，觉得佢是韩国90年代经济繁荣的一个嘅象征嚟。但是冇人会估到，冇人会估到一座咁宏伟嘅建筑物喺20秒之间全部是冧晒，一层压一层，压一层，最终塌陷晒喺4层嘅地库嘅当中，好多人就唔啦， 好突然其来嘅灾难，令好多家庭丧失咗佢嘅亲人。呢一次亦都系韩国历史上边喺和平嘅时候伤亡最多嘅严重嘅灾难事故。当时全世界嘅传媒，包括 National Geographic、Discovery Channel， 都用呢一个嘅事故作为一个专题，去探讨点解会搞成咁。其实我哋可以问一个问题，就系建咗一栋大厦，一味追求宏伟嘅气派，唔讲求根基嘅，佢后果系一个好严重嘅灾难，造成大量人命嘅伤亡。咁我就会问：我哋建立一个人又如何呢？乜嘢系我哋人生嘅支柱同根基咧？仲记唔记得耶稣曾经讲过，就系话聪明人盖房子喺磐石上边，系咪啊？愚蠢人盖房子喺沙土上面。耶稣警告我哋唔好将房子盖喺沙土上面。其实一个人究竟可以点被建立嘅咧？今日或者我哋睇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咧，头先我哋读到嘅神所使用嘅仆人提摩太系点被建立嘅咧？如果我哋记得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有两个人物出现过，除了提摩太之外，一个就是写提摩太后书的这一位的保罗，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妈妈，我所讲的是提摩太的妈妈尤尼基。有没有印象？或者我们未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试试了解一下当时提摩太的背景和他的处境。在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其实停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三年那么久。以弗所是什么地方？以弗所是亚细亚一个很重要的港口，面向着爱琴海，它是当时的金融中心，那里有全亚细亚最宏伟的亚底米女神的神殿，你可想而知它是整个亚细亚的拜偶像中心来的。当时以弗所社会除了敬拜女神亚底米之外，仲充斥咗好多唔同嘅学说，有好多淫乱同埋邪术喺当中非常流行。以弗所教会，你试下谂下，一班信徒喺个咁嘅环境嘅里边，有咩影响啦？其实以弗所教会好多问题，以弗所个嘅教会当时系正正受咗好多异端嘅冲击，喺教会里边竟然间是有啲所谓假嗰啲先知假教师去教导同圣经对着干嘅真理，去迷惑信徒啊！喺讲台上面去讲，得唔得人惊？当时保罗离开以弗所嘅时候，佢派咗佢属灵嘅儿子提摩太留低做佢嘅代表，承担起领导教会、维护纯正信仰的重任。提摩太犀唔犀利？或者你会觉得，哇，保罗将呢种重任交给提摩太，他一定是三头六臂好打得的。但是对不住，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大错特错。其实提摩太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如果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所讲的内容的时候，我想你会发现一样东西，提摩太是一个非常之怯懦，他生性内向，多愁善感，而且体弱多病，很需要人家的肯定鼓励去安慰。所以第七节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叫他刚强壮胆，是不是？不是胆怯的心。但是现在是要去牧养一个这样的教会，还有一班是比他年长的信徒，俾佢资深嘅教会领袖，可想而知，佢面对压力系几咁大，好惊。最惨嘅就系佢嘅属灵师傅保罗当时做紧乜嘢？喺罗马坐紧监，亦都将快要被处决。所以提摩太好冇安全感，好惊。至于保罗自己咧，保罗都走到人生嘅尽头。其实提摩太后书，就是在保罗被处决之前没多久写，可以说他人生的最后一封书信 是个绝笔来的。无可置疑的一样东西就是保罗在这封信里面语重心长去做一个最后的打气，他劝提摩太，他鼓励提升提摩太，在这个这么得人惊的这么凶险的处境里面，他要持守他信仰，将神给他恩赐再挑旺起来。保罗是他属灵的师傅，我们看看保罗怎么建立提摩太。在今次经文里面，一落笔我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什么？他一落笔就是说，奉神的旨意按照基督里面所应许的生命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看下去似乎没什么东西，就是介绍自己。但我们不要看漏一样东西，所应许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生命是讲永生。我女振中译本也得讲得清楚，他是亦做永生的。在保罗面对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怕不怕？是什么支持保罗继续的走下去呢？他是注目在不朽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基督徒在困难的时候，在凶险的时候，我们的动力和盼望来的，是不是？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提示提摩太，他应该持定这个永生的盼望，面对人生种种的挑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动力来的。我们再看看保罗怎么称呼提摩太，他说他亲爱的儿子。什么保罗结婚了吗？不是的，这个是属灵的儿子来的。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的时候，保罗称提摩太是什么呢？信仰上的真儿子。可以看到他们的情谊是多么深，亦都是有父子当中的道义在当中。在保罗讲完这番说话之后，第三节问安之后，即刻他说感谢神。我就问你了，如果你是保罗，在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谢神？不讲什么，你就是病而已，你会不会感谢神？面对死亡的保罗，他为什么会感谢神？我们说他是口头禅来的，正如有些人很熟灵的那些，哎，见到哈利路亚感谢神，没感觉的讲这些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呢？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如果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原来保罗是为了提摩太一个无伪的信心去感谢神。其实保罗就是在提摩太的面前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示，是什么？就算我们在困苦的当中，在极大的迫害和可怕的里面，如果我们注目在神的圣功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望得更加远，不是看自己，我们仍然可以对上帝充满感谢的心。保罗在建立提摩太的心。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遗漏这些这样的东西，也都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在凶险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动力呢？那究竟他所感谢的神是一个什么的神呢？跟着他说什么？就是我接续祖先用纯正良心所侍奉的神。说什么呢？其实纯洁的良心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的时候呢，亦做清洁的心，简单来讲就是讲紧纯洁无瑕疵，没有任何的杂质，任何的污糟邋遢的动机，是人对神最纯正的那种忠诚的侍奉。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平台，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声誉，这一种的侍奉。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为什么保罗这么沉气说我接续祖先用纯正良心侍奉神？你试想想，保罗既然间说他是属灵的儿子，他就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他是承接他的祖先这样侍奉神。言下之意，他要提摩太也都接续 这位属灵父亲是吗？承接回这个传统，用一个纯洁的良心去侍奉我们的神。保罗很厉害，他自己怎么做他又怎么教提摩太，以身作则。他建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是不是硬邦邦说喂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啊、不是的。第四节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啊、他说我在祈祷当中昼夜思想你，不停思想你，我想起你的眼泪就急切想去见你，好让我满心快乐。其实讲真的，年轻胆怯体弱多病的提摩太，在这样的处境底下，保罗绝对明白他的眼泪。就算保罗坐在监，保罗也是昼夜的，不是想自己的安危，是去想念他，为他的属灵儿子祈祷，知道他的处境，知道他的困局，想起他的眼泪，然后提醒他你要刚强，不要胆怯。可能我们觉得奇怪，保罗说我很想见你，能够令到我满心快乐。我们更加奇怪就是，不是应该保罗找了一个很掂好打得的接班人才令他放心，是不是才能够令他满心快乐的吗？为什么一个充满了眼泪，看来很软弱，很懦弱，很胆怯，需要保罗去循循善诱，去鼓励安慰，叫他不要胆怯的一个这样的提摩太，反而成为保罗在患难当中的安慰的支持，是不是不合理呢？到底提摩太有什么值得保罗觉得在他身上能够感受到满心的快乐的特质呢？或者我们试一下读一读第五节好吗？我们一起读。我记得你无伪的信心，这信心先存在你内耳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 OK， 得了。为什么要你读呢？因为答案在第五节。我也是无伪的信心。其实无伪的信心简单来说，就是讲到对神存着一个最真诚、最全面的单单的信靠的心。其实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出现过的，没错，提摩太绝对是软弱。但我就会问，我们哪一个不软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限制，是吗？当你坦白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制。那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神面前正视自己的软弱，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上帝的怜悯，然后全然信靠他的恩典。这个原来才是刚强力量的来源。保罗看到一样东西很重要，在信仰的路途上面，无伪的信心才是关键。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只是单单靠他的能力、他的才干、他的智慧、他的人生经验、他的学识，我跟你说什么都做不成。你看，就算是保罗他自己，他学问渊博，思路精密，但是在他自己生命里面怎样侍奉的时候，他是放低自己的，他是全然的信靠上帝的恩典。保罗怎样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什么？我靠住那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强人这样的东西的。你看耶稣自己，耶稣从一个这么 powerful 的神，大能的神，他自限成为一个 powerless 个无能的仆人，是不是？教会也不是靠一些好打得的人，神往往不是用一些属灵的超人，所谓也不是用一些 superstar 去为他成就大事。保罗虽然是加马利的弟子， 但是他从来没有夸他学问。保罗夸什么？夸他软弱。或者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怎么说呢？保罗说，神对我说，我求告神，叫他拿开我的恩赐，是不是？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加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下面就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基督教就是这么吊诡的。一个软弱的提摩太为什么可以成为保罗的一个的安慰？因为提摩太有一个无畏的信心，没错他软弱，但是他所依靠的神是刚强，是大能，他就能够在软弱的时候刚强。保罗心明此理，但愿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件事。在侍奉的路途上面，我们靠些什么？保罗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跟住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保罗讲的提摩太很重要的人物，对他影响很大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所讲的，第五节所讲的什么？刚才大家读过的有两个人名，就是罗尔，他是谁来的？外祖母。有尼基，是他妈妈。原来保罗的无畏信心是承接接续住他外祖母罗尔和他妈妈有尼基而来的。什么叫存在在他心里面呢？其实存在是居住的意思。居住？什么叫居住？其实可能我要借用耶稣自己讲过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或者我们看看 PowerPoint。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讲过，食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有常在他里面。耶稣的肉和血就是耶稣的说话，我们要将它食落肚饮落肚的时候，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这样的时候 You are what you eat， 是不是？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说什么？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因我活着。是啊，住在里面就是这样一回事。耶稣在十五章更加说什么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跟我相连的，常在我里面的，我都是常在里面，还要多结果子。有生命嘛，树枝连在枝子连在主干上面，它不会枯的嘛。即是讲这个无畏的信心，就是提摩太外祖母罗尔在敬虔生活当中结的果子来的。这个种生命力影响到他女有尼基，而有尼基亦都结出属灵的果子，就是这个无畏的信心再影响提摩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有尼基对提摩太的影响绝对不是一个讲字，是他生命影响着提摩太一直的延续下去，就是什么？就是信靠上帝。这个就是提摩太在面对人生的逆境的时候他最大的动力。也都可以说有尼基留给提摩太最宝贵的资产是他一生受用的。这个就是成为提摩太属灵的基础。所以第六节保罗在这个属灵基础上面提醒提摩太是什么呢？你要藉着上帝给你恩赐再重新挑旺这样的东西。上帝的恩赐包括什么？明辨是非，各种的带领牧养的恩赐，在圣灵带领底下提摩太要发挥的恩赐。当我们看第七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就是什么呢？神赐，第七节最后靠着神的大能。这两节其实最重要的两句，这个重点来的。神赐和靠着神的大能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紧全部是神的工作来的。神赐乜嘢？唔系胆怯嘅心，系刚强仁爱自制嘅心。刚强同埋下面嘅大能，其实是同一个字嚟嘅。保罗常常时时用呢个字咧，去讲紧圣灵嘅能力。其实俾我睇到一样嘢，喺信仰道路里边， 我们不是逞强，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修炼成为一个属灵的超人，而是第八节所讲的靠着上帝的大能。提摩太就可以面对种种的挑战，从一个懦弱胆怯的心变成一个有勇气有力量同保罗一起同受苦难的一个提摩太。结果是怎样？提摩太就是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最关键发展的时候，成为了保罗的接班人。他从保罗手上接过这一棒，承担起上帝给他重要的托付。一个这么软弱的人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想象？牧养教会，对抗异端，维护纯正的信仰，在教会历史的上面为福音打了一场美好的仗。其实在提摩太的生命里面，除了神藉着这位属灵父亲去建立他之外，生他出来的妈妈有尼基应该是第一个带他信耶稣的人，是吧？应该第一个带他认识神的人。从有尼基的身上，提摩太学习一样东西，就是尊重神，信靠神。无论保罗也好，有尼基也好，他们都有共通地方，是什么呢？都是实实在在的，他自己怎么做直到提摩太怎么做，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去建立去塑造提摩太。所以看到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原来福音不是靠口说的，福音不是只是一个话给人听的信息，一个 message， 不是那么简单，更加是用生命去吸引人家，叫人家看到赐我们美丽生命背后那个的神是一个什么神，然后他们羡慕，他们追随，在我们身上他们看到应该怎样敬畏上帝。我相信在我们在当中不少弟兄姊妹信耶稣都一段的年日，是不是？在我们信仰路途上面，有没有曾经被人家看到因为我们的生活被人看到神是这么真实的？有没有建立过任何的信徒，初信的或者团契的弟兄姊妹？又或者我要问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以被人见呢？今天是母亲节，一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我想在反思和实践这部分呢，多些着眼在母亲的角色的里面。其实做妈妈一点都不容易，是不是？我看我妈就知道了、我妈生我出来，我生日那天我就说其实是妈妈的受难纪念日，最辛苦阵痛那一天，是不简单的。妈妈的工作不是只是生出来那个的过程，其实从新生命形成那一刻开始，她就要面对一个一生完不了的工程。不单是抚养，不单是照顾，更加重要的就是跟爸爸一起合作去教养，圣经说教养孩童。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比利时一份的杂志做了一个的调查，他是以60岁的群体组群做一个的调查对象，问他们回顾一生你最遗憾的十件事是什么事。原来调查发现有很多的人讲不同的事情，但一样东西很明显的就是有 62% 的受访者认为什么呢？最遗憾的就是对仔女管教不足，方法不当。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遗憾呢？当然现在再做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结果是怎样。其实天下所有的父母，我相信都是最好的东西给他的仔女的，是不是？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最好，这个才是关键。如果你说当 BB 离开母体的那一刻，他就是人生的起点了，那我就会说 爸爸妈妈怎样教养仔女，就是等于规划他人生的起跑线。今天我们时听到说什么呢？要赢在起跑线，是吗？我不知道你信不信这个说话，其实我信龟兔赛跑多一点。什么叫赢在起跑线呢？现在的人怎样去赢在起跑线的呢？在 BB 未出世的时候装修间靓的房，比较定不同的奶粉，是不是哪罐 DHA、ARA 含量最多，大量入货，然后稳定幼稚园争崩头的去揀校网，这个是不是叫赢在起跑线呢？有尼基他在人生起跑线上面，他引导提摩太去认识神，教他去信靠神，这一条是不是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过的起跑线呢？在这里我想起最近一部电影叫《沉默》，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是日本作家远藤周作所写的。当《沉默》这部电影上映之后造成很大的震荡，那这个的作家的背景也都引起我们的注意。我看看原来远藤周作是一个什么人来的。远藤周作其实他是一个日本的基督徒，叫天主教徒。他写《沉默》的时候就讲到上帝的沉默，为什么很多宣教士被牺牲被杀，上帝仍然沉默？那些人以为他是不是不信耶稣呢？不是的。其实远藤周作他自己有很深很深的经历在信仰的路途上面。他是日本人，他深深看不到日本文化和基督教格不入的。但是这个信仰是他妈妈传给他的。他妈妈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他秉承住妈妈的信，他亦都踏上这个信仰的路。但他很痛苦。他说，我妈妈送给我的一件是什么衣服来的呢？是一件不适合日本人穿的西装。我觉得这个信仰对我来说格格不入。他很痛苦。他在医院入医院的时候见到那么多无辜的人细路仔病，他为了祈祷但是没有神迹。上帝是沉默的。他说，我甚至有几次想抛弃这个神。他说，我虽然说你走啦，但是对方却不走，上帝找住他。他说，那么神如何对我产生作用呢？他说，我的情形就是透过我妈妈，或者透过我人生当中关系非常深的人发挥作用。他妈妈就是他人生里面最影响他的人。在他一本书说对我而言神是什么的时候，他讲到，我明白透过许多的人才知道是一种眼睛看不到的力量从背后推动我的人生，才会有今日的我，从背后推动我的就是上帝。不要将人生看成只是自己的人生，是从父母开始集合很多人的总合体，我才能够站在这里站得住。他说，我写《沉默》这个小说之后慢慢看不到这样的东西。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要教养孩童使得行当行的路，到老都不偏离。其实教养孩童叫他行当行的路好像不是太过难，是不是？日我夜我，黑天有我白天有我的时候，那就教他咯。但是不是，你这样没意思的。到老不偏离，这个一定不是靠把口的。到老不偏离是生命里面最好大的震撼和影响。远藤周作在信仰的路上面这么多的挣扎，这么多的疑惑，但他仍然没有离开上帝。是他妈妈，是他妈妈令到他走在上帝的路当中，到老都不偏离。你说我不是啊，我都有教我的弟弟的。当 BB 出世的时候，我带他回来行婴儿奉献礼的，我将他奉献了给神， 佢细个嘅时候，我带佢翻嚟，佢红班儿童书学阿 Wanna 翻晒嘅，甚至佢唔肯翻嘅时候，仲监佢翻添。我做足嘅，系咪咁叫做足啊？或者一样重要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嘅生命，佢屋企里面所睇到嘅爹哋妈咪，系咪一个祈祷嘅爹哋妈咪，还是一个净系识闹人嘅爹哋妈咪，系一个睇圣经嘅爹哋妈咪，还是净系识睇八卦杂志嘅爹哋妈咪，系一个敬畏上帝嘅爹哋妈咪，定一个蛮不讲理嘅虚伪嘅爹哋妈咪？你越监佢嘅时候，越憎上帝。我睇到唔少人爹哋妈咪翻教会，个仔女就因为你翻教会，所以我就唔翻教会。乜嘢叫教养孝道？我哋点教？我哋今日系咪努力紧赢在起跑线呢个游戏？去帮佢揾好多好多，打造一条令人哋羡慕、令人哋觉得哇正啊咁嘅路俾佢成长。我哋系咪努力紧呢样嘅嘢？究竟我哋为我哋仔女安排呢条路嘅时候，我哋冇排除上帝，或者话我哋冇为神留一席位？但系佢更加重要嘅装束就系佢认识上帝。然之后佢人生里面最困难嘅时候，佢唔会冧，佢会靠住上帝行落去。今日好多人为仔女打造好多好多嘅靓嘅路，觉得系，但今日嘅人系最脆弱嘅，喐下就戒手，一就系死，系咪？呢条路系咪行得通？会唔会好多人系忽略咗一样嘢，就系真正重要嘅起跑线系点规划？我哋如果我哋喺细路仔成长嘅里面，我哋冇预留神一个位置嘅时候，更加弊嘅就系、是，当佢哋一落长跑嘅时候，我哋会将佢哋嘅眼光锁定喺日光之下，佢哋以后走嘅路可能只系识得喺空虚嘅世界嘅里面兜兜转转游花园，唔知为乜。我哋咪想咁咯。三丰百货公司，佢追求嘅系一个美轮美奂、好 grand、好宏伟嘅建筑物，系一个地标式嘅成就啊！但系耶稣话：聪明人盖房子喺磐石上边，我哋嘅支柱，我哋冇咗嘅时候，我哋冠冕堂皇，我哋嘅粉红色大理石嘅建筑，我哋宏伟嘅玻璃幕墙，我同你讲。呢啲嘢令你冧得更加快，而且冧嘅时候死嘅人更加多。我哋今日打造紧嘅系乜嘢嘅起跑线，俾我哋后一代敬畏耶和华系知识嘅开端，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聪明嘅起点唔系拣一只 DHA 含量丰富嘅奶粉。这个才是聪明。圣经也说，我们的生命如果跟神相连，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人就是有福的。我们想不想我们的下一代有一生人的福气，还是是我们带他在日光之下去追逐一些大家认为正的东西，不要忘记虚空的东西。好不好？我们都在上帝面前一个安静的时间，或者我们看回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去建立其他的人，去给其他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一个值得羡慕的生命，以至到他看到在这个美丽生命背后的上帝。如果我们是爹地妈咪，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被仔女看到表里是一致的， 值得他们跟随的一个这样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我们看到你是奇妙的神，你为提摩太预备了他属灵的师父、属灵的父亲，亦都有属灵的母亲。我们为着提摩太去感谢，但同样我们更加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求上帝叫我们认识我们的软弱，好叫我们夸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刚强，也都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靠主刚强，这个最大的保障。求上帝怜悯、教导、提醒、督责，以至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心意的里面。多谢你带领我们的路，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